第十一章，耶稣宣讲自由。费城的独立纪念馆不是一座购物中心，而是一个公园，里面是孕育了美国独立的历史建筑群。纪念馆中央放着一口自由钟。我小时候那里的安保措施不像现在这么严，可以用手指着钟上刻的字一个一个的念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是利未记25:10中的经文。前几年有一年的7月4号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刚刚庆祝了人类基因工程的完成，将控制人类生长发育的基因编码做成了一份大致的图谱。据新闻工作者们的观察，他们认为这是件大事。一方面，有些人很激动，他们告诉我们，糖尿病、阿尔茨海默症，还有各种癌症，都可以在数十亿种人类基因组合中找到根源。另一方面 ，C.S. 路易斯很久之前就提醒我们，通过化学进行社会工程改造是多么的可怕。我们真的要借助优生学生下设计过的孩子，或重新改造人类吗？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《1984》这本小说，这是在之前几十年写成的。小说预言，届时将会出现奴隶阶级，这些人将会被改造的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，去为精英阶层服务。这种情况目前尚未发生，但已经有人在卖 SpeakOrite 这样的语言识别软件了。当然，自由和决定论的问题这时候就不得不摆上台面了。耶稣在家乡拿撒勒的会堂讲道时就提到了自由，他的讲道跟自由钟上的经文也有关联。耶稣在会堂里站起来读圣经的时候，那里肯定坐满了人，他们都听到了他惊人的教导，也看到了他惊人的神迹。他们知道他是个木匠，以为他不过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也同样是个木匠。他们认识他的兄弟姐妹，一个小镇不可能有太多的木匠。耶稣可能给他们修过椅子，或者为他们定做过新桌子。但现在他却看起来像个拉比，在犹大地做教师。这时他又来到加利利教导人，他站起来走到前面，从保管经卷的人手中接过以赛亚书的卷轴。周围的人早已转过头来看他。耶稣将卷轴展开，从一轴滚到另一轴，直到他翻至以赛亚书61章，他读了这处经文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镇上的人就都看着他，等着他。他将卷轴卷起来，交还执事，然后就坐下了。他们都定睛看他，他们听到了什么？耶稣说：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耶稣不只是在教导他们，他乃是在宣告。耶稣宣告的就是喜年。以赛亚在预言中提到了神在旧约律法中定下的自由之时。以色列的胜利将第七日定为安息日，第七年定为安息年，那一年地不可耕种，而第七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就是喜年。第50年，也就是喜年开始的时候会吹号。对于被债主关押的穷人而言，号声是他听过最美妙的音符，这意味着他自由了。他被关押的时候满了，他可以回到自己在以色列的地业上，也就是他因欠债而失去的地业。那一年都不得劳作，所有人都要吃地里自产的东西。这样一个拯救和恢复的时节，是为了打破以色列一切的压迫循环，所有债务都要取消， 穷人要重获他们的产业，家人也可以团圆。这就是以色列债务管理的律法。禧年标志着新秩序的开始。禧年表明地是属于主耶和华的，主将地交给他的百姓，让他们做这地的管家。以色列人却无视安息年和禧年的规定，所以主就对他们施行审判，让他们被掳，这样地就可以安息70年。如果地是托管给以色列人的，那么以色列也是神的产业。圣经中关于禧年的条例以这样的话结束：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顾念百姓中贫穷的、被掳的，还有受压迫的。以赛亚提到了神悦纳人的禧年，他是在间接引用禧年的条例，来表明神的律法也包含了应许。神不仅定下了让人得释放的日子，还应许要亲自让这一天实现。因为神的百姓在仇敌面前成了不设防的城，没有人带领或拯救他们，所以神说他要亲自拯救他们。他要穿上救恩的头盔，戴上公义的护心镜，亲自来拯救他们。神百姓的缺乏太大了，只有神才能搭救他们。先知以西结在被掳之中，看到百姓都倒在山谷中，状况绝望至极。当下的情形是，百姓都死了，他们的尸体早已腐烂，骨头也都枯干，散落一地。人子啊，这些骨头岂能复活吗？主问这位先知。主啊，你知道。以西结的回答令人惊奇，而且主的应许如此伟大，只有他自己才能成就他们。神不仅应许让他们复活，还应许要更新他们。以西结发预言的时候，骨与骨就连起来，然后又长出了肉。神的大能可以使死人复活，用圣灵的新生命充满他们。这最伟大的应许属于他们，主要做他们的神。但耶稣不仅教导了禧年作为律法和应许的含义，而且他所讲的信息如同禧年开始时所吹的号。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路加不需要细讲耶稣的信息，神已经要求以色列人过禧年，但禧年只是后世的影儿。神已应许说，他来施行拯救和复兴的时候，要有末后伟大的禧年。耶稣所说的就是末后禧年以来，因为他已经来了。他的嘴唇就是禧年所吹的号，神悦纳人的，有他拯救祝福的，有他国度应许的禧年。此时宣告来临，不是在锡安山，而是在拿撒勒，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。好奇的拿撒勒人想看神迹，却不知道他们听到这些话本身就是神迹。主就站在他们中间，告诉他们他的新秩序已经开始了。耶稣就是那受膏的传道人，宣告禧年的那使者。他被圣灵充满，口说恩言，他的宣告带着权柄。他是圣灵借着童贞女所生的那一位，也是圣灵以鸽子的形状降在他身上膏抹他的那一位。他靠着圣灵的大能，穿上救恩的头盔，戴上公义的护心镜，在旷野与撒旦征战。他就是大卫后裔的树墩上所发出的嫩枝。主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是那奇妙的策士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你是不是觉得，从自己的经历来看，耶稣的这些名号似乎都与你十分遥远？或者说，这些名号跟你刚听到他们的时候相比，已经没那么耀眼了。比如一开始从亨德尔的弥赛亚中听到这些名号的时候。如果是这样，请听主所说的话。 当时的拿撒勒人不愿意听。耶稣不仅宣告了禧年，还亲自实现了这禧年。他在以赛亚书中所读到的自由，就是他为你争取到的自由。他以神仆人和儿子的身份，借着受苦和大能取得了这样的自由。他满有智慧，这节经文他并没有全部引用。完整的经文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耶稣并没有说审判的日子马上就要开始，施洗约翰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漏掉了后半句。后来约翰被希律下在监里，他就打发门徒去问耶稣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这些惊人的话语表明约翰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迟迟不施行审判。既然耶稣可以赶鬼，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为什么他不审判希律的邪恶呢？约翰因为谴责这邪恶而被下在监里。约翰曾经传讲说，审判的斧子已经放在邪恶之树的树根上了，为什么耶稣不举起斧子灭掉希律呢？耶稣只能用神迹向约翰的门徒表明他就是要来的那一位，并告诉约翰不要因他而跌倒。拿撒勒人就因为耶稣而跌倒了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他的家人他们岂不都认识吗？他认识他的母亲还有兄弟姐妹们，他算什么竟敢宣告禧年的到来，并宣称要应验这禧年？你是否也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逃避耶稣所宣告的禧年？因为你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他。不要轻看耶稣，他必要再来，只是现在时候未到。我们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，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耶稣的怜悯今天在等待着你，不要无视他对你发出的呼召。他的怜悯在等着你，但他拯救之功已然完成，禧年的号也曾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吹响。那一天祭牲的血要洒在施恩座上，就是约柜上代表神宝座的那个金盖子。耶稣读的是以赛亚书61章，这个预言宣告了以赛亚书53章5-6节所描述的那位受苦仆人工作的结果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苦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耶稣来不是要施行审判，而是要承受审判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替我们受苦，叫我们得自由。公义已经成就，他以大能释放了我们。耶稣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，因为他从拿撒勒前往加百农的时候，在那里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，他也在那里治好了彼得的岳母，这样他就可以帮着为耶稣和门徒预备晚餐。耶稣不但拯救，他也做恢复的工作，他让瞎眼的得看见，叫被欺压的得自由。他呼召我们怜悯穷人和受苦的人，借此彰显我们对他的爱。耶稣施行拯救和恢复，你能开始体会这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吗？各种所有奥秘就是耶稣已经亲自接纳了你。耶稣为你而受洗，他不需要用受洗来象征他的罪被洗净，因为他本是无罪的。约翰本来觉得自己不应该为耶稣施洗，但耶稣坚持要受洗，好尽诸般的义。他的受洗表明他决心要跟你成为一体。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父说，这是我所拣选的爱子。因为耶稣与你联合， 你就可以借着信心与他联合。父对子说的话也是对你说的，他称你为他的爱子，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里拣选了你。信徒因着与神儿子的联合，就都成了神的儿子，神的灵住在你身上，这就是父和子与你同在的印证。因此你不再被定罪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。你被纳入他的教会这个群体，在世界上为他做见证，从而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没错，你的基因中潜藏着某种特质，但这些特质只会限制那些不认识他们的创造主的人。耶稣怎样，你也必怎样。自我出胎，耶和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，他就提我的名，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得荣耀。没错，这就是在描述耶稣。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，他是真以色列，神的荣耀要在他身上彰显。但你们受造和新造都是为了荣耀他。你若连于基督，就会随时在你的呼召上彰显他的荣耀。你的呼召就是在完全的自由中服侍他。你无需单言，实际上你也不敢单言。禧年已经开始，耶稣已经升天做我们的主，今天就向他呼求，最好现在就向他呼求，开始在地上预尝耶稣从天上差来的圣灵。